这一章很丰富哦，对不对？这一章撒种的比喻可以讲一篇道，那个平静风浪可以讲一篇道。好，我们事实上梅虎巴福有一课就是平静风浪，那格拉森那个地方赶鬼又可以讲一篇道，接下来呢那个埃鲁还是耶鲁雅鲁，对，他的也可以讲一篇道，那个血肉病妇人呢又可以讲一篇道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篇至少可以讲五篇道，我们分开五天晨祷好了。那路加为什么把这五篇放在一起呢？他一定是有一个东西在他心中去想如何把经文组合放在这里，对啊，所以今天我们晨祷就有一个好处，晨祷帮助我们去思考圣经的作者他把经文这样串在一起放在一起，背后他有一个假设，背后他一定有一个思想，他才会这样编排材料，好，把耶稣很丰富的一生这样整理。好，经文里面一开始呢，一开始在第八章，过了不多日，耶稣周游各城过各乡传道，宣讲神国的福音。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，还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，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去，又有谁谁谁谁谁哈，他们都用钱供应耶稣跟门徒。那这边在讲一个东西，他在讲神国的福音是一个大能的福音。神国大能的福音，整个神国大能的福音，他先组成一个群体。耶稣要让神的国开展，所以在前面第五章、第六章，他已经在呼召门徒了。然后这个大能的群体在前进，这个大能的群体就是整章经文的一个引言，一到三节。这个群体的几个特点，他之所以成为一个大能的群体，是这边讲到他有蒙召和十二个门徒，这十二个人是蒙召的，他们蒙召去传福音，他们蒙召去回应神。所以大能群体必须有第一个点是蒙召的。我们本来是罪人，可是神呼召我们，我得救了，我进到一个神的呼召里面，在我的职场也好，在全职也好，我服侍神，对啊，那蒙召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他们生命都有见证，都有见证。其中最厉害的见证第一名，排行榜第一名，哦，有七只鬼，那在他身上曾经那这个我们现在听起来了，很简单嘛，很简单嘛，原来某某人，我们现在随便找一个都可以把玛利亚打败。我身上有八只，感谢主，都赶出去了。你八只，我里面二十几只嘞，都赶出去了。好像这个东西不是比较，这个东西反而是说出神的荣耀，对不对？它是一个记号。从前我们很怕被人家记到我里面这个软弱那个软弱，玛利亚不怕。玛利亚，他圣经都记载了说，其中有一个抹大拉的玛利亚，他有身上有七只鬼，那等于这个东西是谁知道？凡有气息的都知道，凡有耳可听的都听到了，对不对？那等于他是一个很勇敢的见证人，他的见证就是说我身上有鬼，可是都赶出去了，是不是很配合这几天的课堂？我身上曾经有忧郁症，赶出去了；我身上曾经有同性恋，赶出去了；我身上曾经有什么什么，赶出去了。对，所以这就是一个大能的群体，这个群体他也是蒙召的。这个群体它是那个有见证的，这个群体呢是委身的，他们都用他们的金钱呢来供应耶稣和门徒。刚才万球都分享嘛，对，你信耶稣就好了，记得钱不要出去哈，对不对？对哈，所以有时候那个讲员祷告说出去哈，原来是跟我们的钱说的。那所以这个东西，原来一个大能的群体，它是什么？整个大能的群体是从蒙召开启，从能力的见证开启，再去到尾声。他就会出现一个大能的群体，缺少任何一个这个群体也没办法彰显神的荣耀， 对不对？我没有尾声啊，我经历了神了，我在这边享受享受，那一动也不动，没办法。尾声很多种啊，时间的尾声。如果教会有感动，哈、啊，办那个100万布道会，你会来吗？好，我会去，去别的地方。哈，100万太多了吧？哈、啊，你会尾声吗？啊、我只听到 Amy 说会哈、啊啊啊，我会考虑一下。100万呢？100万呢？哈、啊，那个节奏容易吗？不容易，可以为耶稣改变节奏吗？哈、啊，我想一想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但是尾声是蛮多点的，很多点都要我们去思考，我对神的尾声去到哪里？好，接着是一个根基喽，有一个大能的群体，这个大能的群体呢？他们见证着神的国在前进，神的国在前进。那继续下来呢？路加为什么这样安排呢？因为神的国在前进有两个重要武器，路加在安排整个武器，他见证带领我们去看。第一个武器就是神的道，这是第一个武器，从第四节去到第21节，他都在讲神的道。撒种的比喻是不是在讲神的道？很明显哦，他在讲神的道。然后呢，第二个点灯，点灯我们待会再看。这两个东西，点灯也是哈，现在看好了哈。21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，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弟兄了。”这边在讲三个东西：第一个撒种的比喻，第二个点灯的比喻。第三个，一种新的关系，新的关系。从第一点开始，撒种的比喻，里面讲到四种人，对不对？这四种人跟的，他就讲到我们跟神的道的那一个反应。我去听到神的道，我的反应，这里面蛮熟悉的。第一个、啊、是落在路旁的。就是人听了道，随后魔鬼来了，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，恐怕他们信了得救。所以这些第一类是对于神的道信不信呢？不信就很容易被夺去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种进去，他是在我的外面，所以要偷很容易啊！你的钱包，你的手机。啊、没有放在你的口袋里面，它放在桌子，它放在哪里，是不是很危险？自然就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放在外面，没有在里面。神的道也是一样，神的道如果在我的里面，它没有那么容易偷走、啊、它是在我的外面，等于我不信、啊、那你说我会不信神的道吗？会啊，刚才 Amy 的见证也是啊。当我们软弱，当我们觉得在困境里面，我对神的道选择是不信的，我是选择不信。那不信的时候是很容易被偷的。第二个是，第二种人，那些在磐石上的，就是人听了道欢喜领受，但心中没有根。他跟前面不一样，前面是不信，这边呢半信，对不对？他半信半疑，所以没有根。很容易就被偷走了。第三，只是暂时相信，所以是半信。那第三种呢？落在荆棘里面的人听了道，走开以后，什么叫走开以后呢？没有尾声。我对于神的道没有尾声的话，那个道是有根，可是很浅的。我要尾声在当中，我才明白那个道怎么去长。这就叫走开以后没有尾声。前面是不是我们看见那个引言，那个大能的群体，大能的群体是不是其中第三点，就是尾声？对，我对于神的道的了解一定要有一种尾声。尾声的人，你在这边你就会感觉那个道的能力是如何长的，很特别的。对、啊、那第所以一种不信就被夺去了，半信就没有根了。那第三种没有尾声、啊、他尾声的东西很多啊，神的道只是其中一种啊，所以东西一产生那个比较之后呢，它就长不出几粒来了哈。第四种呢就很清楚，又信又扎根又尾声的，那神的道就长了，神的道就长了。 们也要为今天的音响来祷告，对啊，为今天各种的那个环境来祷告，让一切都可以配合。好，所以神的道呢，它是很特别的。神的道它会长，可是它又必须一个环境，没有那个环境，那个道是长不出来的。对，是道的问题吗？不是，是那一个照顾这个种子的人的问题，是对于这个道的吸收理解的问题。哇，我们越来越讲这个道，这个道有多重要呢？这个道我们去讲的时候，我们这几天讲忧郁症、精神病一连串的东西，这个东西是怎么生出来的？后去到最最最根源的问题，当然就是很多环境了，很多伤害了，很多问题。去到最根源的问题，箴言第十一章第二节说的：“骄傲来，羞耻也来。”羞耻这个字原文是混乱，整个精神的混乱 confusion 这些东西都是因为骄傲、自我中心而来。如果有神的道一进去，顺服一进去，全部都解开了。全部都解开。那所以一个人如果他生命有不同的问题的话，我们帮他医治，帮他释放，可是根基是什么？回到神的道。当神的道大量进去，真正进去的时候，他里面会变得谦卑，所有罪的根就会切断。一谦卑里面很多的问题都可以一个一个对付，一个一个胜过，全部的问题回到一个根源的问题。所以神为什么叫亚当学一个功课，谦卑听神一个命令，对不对？很简单啊，好，是不是很简单？很简单，可是就是做不到，就是做不到。那因为神知道，如果你没有这个根基的一个顺服，成为你得胜的武器的话，那亚当你就会失败的。魔鬼一来，很多骄傲的问题一出现，一连串的病跟罪就会有破口就进来了。对，所以这是一个根基性的问题。神对我们好不好？很好，他对亚当很好，所以一开始就给他一个极大的武器，神的话，你只要听那个东西，就产生极大的保护，在关系里面，在生命里面，在灵里面。对，那所以这几天的课程，我们在读到今天早上，我们就知道那个道多重要。它不是一种律法，它是会长出生命的东西。所以我们要自我检查，我听神的道有没有让它长出来。假如没有的话，也许我把它变成律法。如果没有的话，等于是我对神的道没有培养一种信任、一种感情、一种委身。对，在街边晨祷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听完那个道有没有长出来？有，因为听完之后我们有回应、有追求。我们回应追求的时候，是不是愿意承认我们的软弱跟问题？去到第二段，你就看这个灯的比喻。灯的比喻在讲这个，没有人点灯，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，乃是放在灯台上，叫进来的人看见灯，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。那这句话我们常常用在，我们错误用这句话，对不对？随便讲哦，你请他吃早餐，不请我去早餐，隐藏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的，明天的早餐是你的。我们就乱用这段经文。这段经文在讲什么？什么叫隐藏的事？他是讲天国的福音，这个天国的福音一定会显明出来的。那这个天国的福音显明出来，借着前面所讲的，是讲到神的道，所以这个也是讲到神的道。神的道有没有被显明出来？就是神的道进到我里面，这个道如同 一道光，这个光有没有照我自己？有没有显明在我的生命当中？这个光如果放在我的生命，放在台面上，放在我的生命当中，它照我的生命，那我的生命愿意被光光照，愿意被神的道去对付的话，这个道进来了，它就生根了。这个道进来了，它就产生那个不断长的结果。所以这边讲到什么？十八节，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么样听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。明明是在讲点灯嘛， 点灯跟我听有什么关系呢？就是这个灯有没有点在我的心中，我也没有把道听进去，我听进去之后，我在我里面道就长了，道长了之后呢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再长再长再长。所以对于神的道的了解，如果没有第一开始愿意对付自己的话，那个道是不会长的。我们陈导读经在街边分享，为什么东西会长，就是东西有对付我们自己，有对付，对付完我们追求回应的时候又集体对付，对，那因为我们愿意这样点灯点在自己里面，那又有这种对付，所以道就讲了。所以在这边听到我们就觉得很开心，很具体很实在的那个道在讲。 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要帮助不同的族群生命面对困难，道一定要讲，道一定要真实，才能够让不同的族群都可以胜过生命的困难跟问题。凡有的会不断加给他，然后这接下来就有一段我们觉得好像无缘无故插进去的经文。耶稣的母亲跟他的弟弟来找他，因为人多没办法到他跟前，有人告诉他，你的母亲和你弟弟站在外边要见你。耶稣回答说，听了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我的弟兄了。我们很想把这一段删去，因为读不懂，对不对？不思考还好，思考完觉得更痛苦。耶稣怎么讲这种话呢？是不是有一点大逆不道？把圣经拿给爸爸妈妈看的时候，要把这一段掩盖起来，特别是还没信的父母，对不对？哦，你信了耶稣就不要我了，那个罪名更大。事实上他在讲些什么？他一直在讲道，对不对？因为唯有真实的道才讲出真实的关系，没有道就没有关系，有道就有关系。如果我的父母在道方面不跟我一样同样的理解，对这个神不太理解的话，那事实上我跟我的父母只有血缘的关系，生命里面是不是没办法沟通？不要说父母，有时候夫妻是不是也是这样，对不对？那所以这个东西应该也可以套进去，很多的关系都可以套进去，没办法有真实的关系，没办法在灵里面有沟通，因为那个道不通。唯有真正道里面通的，它就产生一种生命的连结，生命的关系。道是会长的，关系也是会长的。有道呢，那个关系就越长越好；没有道呢，那个关系呢就长得不好，不健康。那魔鬼会把一些错误的心思意念放在我们里面，他是不是会把道偷走？把道偷走之后，我们对人是不是也会怀疑？关系也偷走了。所以原来道很重要，道所建立的信任，道所建立的正面，道所建立的那个肯定，对啊，道所建立的尾声，他就会让我学一个功课，我对人也学委身，我对人也学真实。那这种委身跟真实是从道而来的，它会建造一种真实的关系。哦，我们终于明白这一篇啊，路加放这个进去不是无厘头的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是他在讲道的威力产生出真关系。对啊，这是道的威力啊。神的国有这种道，威力很大。神的国有这一个的教导，我如果真真正正明白撒种的比喻、点灯的比喻、父母兄弟的比喻，整个理解，我就知道，哇，你的道太宝贵了。耶稣，我要花时间付代价来学你的道，来背你的道，来研读你的道，来查考你的道，对，来对付自己。我们前面也许都会做，我努力去学你的道，我听你的道，我研读你的道，我查考你的道，来对付旁边的人。你呀，没有遵守圣经啊，你呀，怎么样啊，关系就破坏了。对，所以从撒种的比喻去到点灯，去到真关系，他都在讲神的国如果要前进要开展，他有一个极大的武器，就是神的道。 没有这个根基，教会没办法把这个长出来。你传出去的福音传，也许传得很快，可是人没办法长，没办法定下来，没办法带来生命的改变。所以他一开始不是先讲后面那一堆医病赶鬼哦，他是先讲神的道，这是根基，这是根基。所以我们都要好好的付代价。那学房的同学，你读经背圣经不是为了教功课，他是让神的道种在我们里面，对啊，是不断思考这个。这是第一的引言之后的第一大段，有大有能力的道，第四到二十一节。第二个武器是什么？大有能力的灵，神的灵，大有能力的灵。好，这边不断讲到两个事件，一个事件是去格拉森要赶鬼，赶鬼之前遇到风浪，所以算是一件事件。然后呢，第二件事件去那个管会堂的埃鲁的家里面要复活他的女儿，中间要加插另外一个片段，这是血肉病妇人的事件。所以事实上是两个主要事件都分别加插的一个插曲，一个插曲。这些事件里面都在讲神的大能。路加说，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，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当中了。所以整个篇章里面好像没有讲到圣灵，事实上他是讲到神的灵，神的灵大有能力，大有能力。所以当他预备要去格拉森那个地方去赶鬼的时候，整个黑暗权势早就知道了，早就知道，所以在海上已经攻击耶稣了。那东西是相关的。我们有时候要去贴心牧师要去香港之前，他在台湾还是在哪里我忘记了，他去之前有一次祷告，他就见到一个很巨大的佛像迎面过来，好像跟他面对面要供他，他就整个人就进入一个祷告征战。后来呢，他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，直到后来他坐飞机，他知道神要他去香港。去香港的时候呢，飞机经过香港的机场呢，哦，就是你，大屿山的那个佛像，香港那个最大尊的那个佛像，对吧？他说，哦，原来之前在祷告里面见到就是你，对。所以黑暗权势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，他也知道的，他也知道，可是我们也不怕。对不对？那同样的，格拉森那个区域的邪灵，他知道耶稣要预备去过去做事情，所以在海面上已经去攻耶稣了。耶稣跟他，耶稣七折风浪，所以不是耶稣胜过大自然。蛮多人去讲说耶稣的能力胜过大自然，就忘记了其实不是普通的大自然，是灵界的力量在背后做一些事情。否则我干嘛要七折大自然的风呢？对不对？我看见外面下雨，进了吧，住了吧，我就骂他。那看见风很大，我就气着他，那这是不正常的。如果耶稣只是气着大自然的话，那耶稣应该是疯了，对不对？他了解这个大自然背后的黑暗权势，他在气着这个背后的黑暗权势。对，所以是灵界里面的一个辨别，灵界里面的一个工作。他做完那个插曲之后，就去到神所带领他去的格拉森那个地方，就把那个人释放了。你看见把这个人释放之后，他就去，他想跟耶稣，耶稣就他，你不要跟我，你就在那个地方传福音，对不对？三十九节说，你回家去吧，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。他就去满城的传扬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。那个鬼是整座城里面最重要的黑暗权势，现在黑暗权势被赶出去了，那个土地松开了，这个人就可以在这边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所以他会带来整个区域的改变。耶稣去的那边是要做整个区域的转化，所以神的灵在做一些奇妙的事情。接下来神的灵要做第二件事情。埃鲁的是一个什么身份的人呢？管会堂的。管什么会堂呢？ 犹太人的会堂，所以他在代表什么？他在代表一个传统的力量，他是最传统的地方，最传统的地方，现在最传统的地方，传统只能够生出什么？死亡。传统没办法生出生命，对吧？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就看见耶稣在做一件事情，整个圣灵的能力进到一个传统的地方，也可以让它转化，复活的能力就进去了。所以他在这边讲这个埃鲁的身份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特别的用处，帮我们去看神的灵可以赶区域的问题，神的灵可以对付整个古老的东西、僵化的东西。所以当神的灵进去，区域的问题解决了；当神的灵进去，那个古老僵化的东西解决了，整个复活的能力就进去了。这就是整章经文里面所讲的两个大的武器：神的道、神的灵。对，所以当神的道长，我们对于神的灵的能力的理解就更多了。好，我就可以汲取神所给我们的权柄，做很多奇妙的事情，地区会转化，好，那个僵化的东西重新恢复生命力，生命力。所以从这个角度去思考，我们就更多了解路加在讲这卷书的意义在哪里。好，中间加插了加插一个点，很简单，就是摸耶稣的能力，加插这个点，你相信那个道，你了解神给我们的权柄，我们就可以摸神的道，我们就可以宣告神的能力。只要我一摸，我就可以触摸到耶稣的能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可以带着神所给我们的能力成为别人的帮助。首先让我们里面心思意念混乱的地方重新调整，把我们里面软弱的地方重新医治，接下来我就可以帮助别人了。然后呢，接下来我可以帮助一个社区了，可以让那个地方产生转化的。所以这张威力很大，对不对？这张威力很大，正如我们这个礼拜里面所读到的很多很宝贵的祝福一样。我们领受了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整个教会就可以成为台湾很大的祝福。阿们。好，谢谢主，我们可以预备来敬拜神。今天的早祷